我哋国家嘅国歌第一句咧就咁样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咁每一日电视咧就定时定候咧就会播放呢个国歌，提示我哋起嚟，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有冇谂过咧？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提示嚟嘅，佢提示我哋咧，我哋都系奴隶。问题咧，只不过就系有几多人真系懂得起嚟，不再沉醉喺奴隶之乡里边。做奴隶其实系好容易嘅，人叫你食你就食啦，人叫你瞓你咪瞓咯，咁无需要运用自由，无需要睇清楚真相，亦都无需要思考价值。要释放奴隶咧，其实系几艰难噶，要解开佢嘅手脚咧，咁样都几容易嘅吓，但系要释放佢嘅灵魂，咁样咧就好艰难。我睇过一啲咁样嘅文章啊，讲到咧，清朝完结咗之后，民国时代嘅嗰啲人仍然对住嗰个末代嘅皇帝自称奴才，俯首下拜。革命打倒咗体制上嘅专制，但系灵魂却仍然咧唔懂得咧飞翔。人类嘅文化咧，其实好早咧已经留意到咧人类自身嘅呢种奴役嘅状况啊。最出名嘅咧，莫如咧柏拉图嗰个好著名嘅洞穴嘅比喻啊，讲到咧吓人咧困喺个洞穴里边，背向呢个咧真实嘅世界。然后咧，佢以为咧见到嘅嗰啲嘅影像咧就系真实啦，唔相信喺呢个影像嘅世界之外有一个咧真实嘅世界，井底之蛙，唔相信咧井外另有天地，呢啲人都系咧井底里边嘅奴隶。柏拉图嘅呢个讲法虽然咧好古老啦，但系咧又几现代嘅，我哋咧喺呢个手机横行嘅年代，其实你谂下几多人沉醉喺呢啲影像嘅世界里边。去到近代咧，有一出戏叫做 Matrix， 同样嘅主题，展示人嘅嗰种嘅奴隶性。不过咧，今次咧人咧变成咗系科技嘅奴隶，喺超级人工智能嘅力量底下，人变成咧一啲咧只系可以只系咧有利用价值嘅一啲被利用嘅工具，用完即弃。基督教信仰嘅传统由始至终都系讲奴隶得到释放嘅故事。旧约出埃及嘅故事讲嘅系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嘅法老嘅奴役，成为一群属神嘅国度嘅新嘅子民。新约嘅故事一脉相承，讲嘅系基督教基督徒脱离咗罪嘅奴役，成为咗天国嘅子民。今日我哋系基督徒啦，基督徒咧其实多多少少咧仍然都系罪嘅奴隶。虽然我哋脚上嘅枷锁已经被解开，基督徒咧实质上系一个自由嘅人。虽然咧我哋咧好多时仍然唔懂得咧点样去运用呢一个嘅自由。今日嘅讲道环绕住呢个奴役与自由嘅呢个主题。我嘅讲道嘅经文系罗马书八章第十二节至到第十七节。我会采用新汉语译本嘅呢个译文。这个题外话啦，即系如果弟兄姊妹想搵一啲能够帮到你更加睇得明圣经嘅一个译本咧，其实新汉语译本咧系一个好嘅选择。经文咁样讲嘅，顶姊妹们，这样看来我们都有亏欠，但是我们不是亏欠肉体去随从肉体而活，因为你们若随从肉体而活就必定死，必定会死，但你们若果靠着圣灵把身体的恶恨置于死地就必活着，一个生死的抉择。第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领的都是神的儿子， 事实上我们啊，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役的灵，使到你们再有惧怕，你们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靠着这灵我们呼喊啊，喊叫阿爸父啊。圣灵亲自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就是承受产业的人，是承受神产业的人，与基督一同承受产业。怎样可以领受这个产业呢？只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与他就一同得荣耀。这段经文开宗明义讲到人不应该仍然在奴隶的状态里面。第十二节第十三节那里讲，这样看来我们都有亏欠，但是不是亏欠肉体去随从肉体而活，因为你们若随从肉体而活就必定会死。我们每个人都有亏欠，所谓亏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个自满自足的一个的人，我们都有所待，不同的力量会牵引住我们的生命，不同的力量会不断去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尝试去管制我们，但我们不是亏欠肉体去随从肉体而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要成为肉体的奴隶。这种奴隶是没有好结果的，因为至终它会带领我们去到一个没有意义的死亡里面。保罗用一个很简单的经文，他渴望我们去正视生命的这个光景。第一，各种的力量现在都努力在主宰我们的生命。第二，在现实上肉体的力量真是主宰着我们。第三，但我们又实在没有必要被这个肉体的力量去主宰。第四，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被这个肉体主宰最后只有死路一条。在这里所讲的肉体不是指肉体那些正常的欲望，在保罗口中里面的这个所谓肉体是一个神学的用字，其实它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与神为敌的一种存活的态度。身体的物质性没有本然的邪恶，邪恶的是人敌对神的那种的态度。一个敌对神的人，他那个没有物质性的心灵，他都可以是属肉体的。所以属肉体不关乎物质，不关乎这个身体，不关乎正常的自然的欲望。所谓肉体它关乎的是我们存在里面那个的态度，一种敌挡神的态度。随从肉体的存活的态度，就是叫我们满足于成为一只快乐的动物，而失去了神的那个的形象。我这样说对动物没什么恶意，但是如果人沦为动物，在一个街头里面做爱，这样这个就失去了人性应有的尊严。保罗口中的肉体又可以说是一种体重人的肉身的特征，而忽略一个人内在的灵性的内容的一种存活的态度。我们知道保罗非常反对割礼，为什么他这么反对这个割礼呢？就是因为一个人很容易因为这个肉体的特征而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属神的人，而忘记了一个人属不属神个重点根本不在那个肉体的特征那里，而是在乎那个生命的内在的灵性的内容。一个人依靠肉体的特征而以为自己就是属神的了，那这个人其实是非常属肉体。同样一个人如果拥有外在的财富或者美貌，就以为自己的生命非常丰盛非常优美的话，其实这种态度都是非常属肉体。一个在肉体里面存活的态度，就是一个被奴役的人，他只有现世性、现实性、物质性，他好像一个朝生暮死的人， 千方百计去夺取一啲下一刻佢就要食嘅嘢。呢啲人想象唔到有明天，佢哋亦都冇灵魂。所以睇下经文第十五节嗰度讲，事实上咁样嘅人，其实佢哋就系领受紧一个奴役嘅灵。呢个奴役嘅灵就系使到你哋嘅生命有惧怕。这个经文说得都几白的，活在肉体里面就是活在这个奴役之灵的底下，这个就是一种使我们成为奴隶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控制我们的板斧，就是使我们害怕，使我们惧怕。我是一个非常畏高的人，这个畏高这个惧怕就令我不能够走上这些险峰。有很多的人因为没有灵魂，他其实都很畏惧，他畏惧人性的高度。缅甸的昂山素姬讲过，他说使人腐化的呢不是权力而是恐惧，支配权力的人因为恐惧失去权力而腐化，被权力支配的人因为恐惧权力所带来的苦难而腐化。他说呢，恐惧所引致的腐化其实是一切腐化的根源。这个讲法我想都挺容易理解。如果我们呢经常都怕自己拥有得不够多的话呢，就很可能呢引发我们那种的贪念。如果我们呢有时时怕其他人厉害过我们的话呢，我想都挺容易引发一种敌意。北韩的领导人恐怕呢那些手下呢不听他话，就用这个高射炮去射他。这里一种呢因惧怕而生的一种绝对的腐化。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很容易恐惧，一个恐惧的人呢又很容易呢出卖他的灵魂。在香港呢什么都在变化着，政治的素质在变化着，社会的矛盾撕裂，经济的很不正常的发展，一切一切都使人觉得令人恐惧的元素越来越多，看上来呢叫人出卖灵魂的机会呢也都越来越大。那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所是何为呢？保罗在这里呢就这样提醒我们，基督徒是一些特别的人来的。第十三节至第十六节，保罗说呢，如果你们随从肉体而活就必定会死，但你们若靠着圣灵把身体的恶行置于死地，就必活着。因为凡是被神的灵引领的都是神的儿子。事实上你们所领受的其实不是奴役的灵使到你们成日都这么惊，你们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靠住这灵我们可以呼喊阿爸父。圣灵亲自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信耶稣不是接受一些信念举手决志就完成了，信耶稣其实是要改变整个存活的态度，改变整个生命的方式。信耶稣意味着让圣灵主宰我们的生命，放弃那种所谓肉体的生活的方式。这样意味着除了欲望的满足，更加重要的还有心灵的自由，除了当下的利益还有普世的价值，除了竭力去获取，更加重要的还有真诚的馈赠，除了表面的风光，更加重要的还有内心的丰盛，除了肉体还有灵魂，除了今生还有来世。人生是有选择的，只要你不被这个奴役的灵所吓怕的话， 奴役的灵会恐吓你，千方百计去恐吓你，要你就范。奴役的灵可能会跟你说，如果你不收声，你就没饭吃的了。如果你不乖乖念这些台词，给我拍一段片段摆上网，你就失去了免费游学的机会的了。如果你走出来争取正义，你的前途就会被不正义地打压的了。很多东西令我们恐惧，恐惧令我们成为一个奴隶。人生是有选择的，只要你不惧怕的话。基督徒不惧怕是有理由，因为基督徒相信有神，相信人有灵魂，相信永生。人是有选择的，我们没有必要成为肉体的奴隶，我们可以选择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在历史过去的日子，只有皇帝才可以被称为天子，神的儿子。现在呢，在基督的救赎底下，基督徒，我们这班基督徒都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保罗在第十五、第十六节那里讲，他说呢，你们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靠着这灵我们喊叫阿爸父啊，圣灵亲自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各位弟兄姊妹，你想想神的儿女这个身份几咁尊贵。我们可以大胆地跟人家说，万有的主宰就是我们的阿爸父。想想这个身份，这个是你的身份，你想想这个身份应该有何等的气度。为什么做人要自私自利，有失这个身份的尊严呢？为什么行事不明不白，有失这个身份的尊严呢？为什么思想这么卑劣低下，有失这个身份的尊严呢？我们就是有这个身份的人，神的儿女，行事光明正大。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八至第九节这样讲，他说呢，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你们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又或者这样翻译，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正义、真理。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神收纳了我们，收养了我们，被神收养之后，我们的身份已经被神所定义，旧的生命已经过去了，一切都被更新。基督徒见证着以下的这个事实，就是在基督里面，在圣灵的引领底下，成为天父的儿女是一件真实的事情。作为天父的儿女，我们每一个确实能够活像基督。最后一个问题，怎样样活像基督呢？保罗用一节的经文很简单地交代，第十七节他说呢，既是儿女就是承受产业的人了，你们是承受神产业的人，是与基督一同承受产业的。只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就将会一同领受他所得到的同样的荣耀。怎样能够活像基督呢？那个秘诀就是我们与他一同受苦。能够与基督一同受苦，这个就是最无惧的、最大胆的运用人的自由。现代社会一般都是重视个体的自由的， 而所谓个体嘅自由，就系话咧，只要你唔伤害其他人，唔妨碍其他人嘅自由，咁样样你作为一个个体就可以自由咁样样拣你要想要嘅嘢啦。嗱，按照呢个咁样嘅原理，终极而言，你可以拣让座或者唔让座俾一个有需要嘅人，你有呢个咁样嘅权利，你可以拣。但十字架底下嘅自由就系自由地放下自己嘅权利，让座俾一位有需要嘅人。点解呢？咁，因为你真正爱佢，关心佢。喺自由嘅社会里面，冇法律可以规范每一个人去爱另外一个人，但系与基督一同受苦嘅人，佢因为感受到基督嘅大爱，佢可以大胆嘅运用自由，甘心嘅去爱、去关怀其他嘅人。咁爱到咩程度呢？咁德兰修女咧定咗一个好简单嘅原则，英文咧佢嘅讲法咧就系 love until it hurts， 就系爱直到你为呢个爱受到损伤。咁样就证明你真爱啦。呢个就系真正与基督一同受苦。德兰修女咧又继续讲，佢话咧，我体会到咧一种吊诡 ，a paradox， 就系咧当你去爱嘅时候，爱到你直到你为呢个爱而受到损伤嘅时候，你唔会感觉到损伤，只系体会到更多嘅爱。这个就是包藏在十字架里面的吊诡。一个人学晓舍去生命的时候，他才会得到生命。一个人因为爱而放下自由的时候，他才会活出真正的自由。一个人跟从基督走向死亡的时候，他才会进入永生。最终极的吊诡就是十字架的羞辱，正正就是神至大的荣耀。这个就是经文最后所讲的，只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与他就一同得荣耀。所谓荣耀是什么呢？每个人都很喜欢荣耀。这里讲的荣耀是什么呢？就是当历史终结的时候，当一切真相大白的时候，当天国降临的时候，基督的神圣就会全然显露。而在那个时候，我们却是有幸去分享基督这个全然展示的神圣的荣耀。我们有这个这样的幸运，是因为在尘世的历史里面，我们分享了基督的生命，承担了十字架的担子，并且参与了天国降临的这个进程。这份荣耀就是我们每一个作为神儿女的能够承受的最宝贵的产业。人生活着，总有一种存活的态度，随从肉体的，敌挡神的，看似前途似锦的，却是死路一条；看似生命好丰盛，却只不过是一个奴隶。但是另一方面，随从圣灵的，活像基督的，看上来这个是一个十架的死路，然而却是生命的大道；看似一无所有，却是能够承受神无限的产业。你怎样去抉择你的人生呢？保罗的呼吁就是起来，不是奴隶的你。愿你们每一个在基督里面，在圣灵的引领之中，成为天父的儿女，享受真正的自由。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